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新郎，那当然是主耶稣，还有新娘，主要是指教会，当然也不只是教会，我们是所有人的朋友，我们对于信主的、不信主的，我们都有一个责任，我们也都希望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如果爱人，把人当作我们的朋友，就要把好东西跟朋友分享。所以，我们对不信主的人，我们能够最好的分享，就是让他认识耶稣；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分享，就是希望他继续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是新郎和新娘的朋友。不过，照我刚刚讲的，我们是新娘的朋友，我们跟教会讲，你要爱耶稣。我们跟不信主的人讲，你要信耶稣，我们是新娘的朋友。可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新郎的朋友，新郎就我们是耶稣或我们是上帝的朋友。那我们劝耶稣劝上帝的，我们把什么东西给他呢？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我们先看一看，我们如果是新娘的朋友，也就是我们是教会的朋友，我们是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朋友，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就是让人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感动、最大负担，就是让人让我们这些好朋友对他们的丈夫，也就是耶稣，能够忠心、能够爱、能够享受。虽然约翰福音那里讲的是，施洗约翰说他是新郎的朋友，不过我这样讲也不是没有圣经根据。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保罗说，他把我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就是他把哥林多教会把神的儿女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当过婚姻的介绍人，现在应该没有这一招了。每个人都不需要介绍嘛，就是自动就认识了哈。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有当过介绍人，介绍人大概最痛苦的事，就是后来这对夫妻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基督徒恐怕也有这个问题。我们让人信耶稣，跟人讲信耶稣怎么好，怎么好。然后觉得，然后我们跟耶稣或跟上帝讲说，这个人成为你的儿女了，成为你的妻子了，你们永结同心。可是后来吵得很厉害。我今天要特别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尤其是传道人、神学生、牧者啊、老师，我们都共同有的。当然，每个基督徒都是做这个事，不过我们通常在教会里很少听到传道人或者我们的身份。是新郎或新娘的朋友，有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 Richard Sibbs，他甚至说，我们是 matchmaker，我们是媒人，我们让他们两个和好，和好了以后又不能和好，吵得很厉害。我没有做过这个事，不过我听过很多介绍人，后来看到那对夫妻吵得那么厉害哈，然后有互相伤害，那么痛苦，他是很难过的。各位，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也会碰到的问题，包括各位你以后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我希望不要碰到，但我们可能或早或晚会碰到。就我们跟每个人讲信耶稣很好，应该是这样吧？哈。然后后来觉得信耶稣真的好坏哦。我们说上帝真爱你，然后我们又常常我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这我们一直都会碰到问题。我们必须以后继续跟新娘、跟教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慕道的朋友，甚至跟基督的敌人讲：哎，耶稣是爱你的，你一定要归向主，这是你唯一的盼望。但是他们常常信了耶稣，觉得很痛苦。那另外，我们要跟新郎讲什么？我们要跟上帝讲什么？大概我们也比较少讲到，我们跟世人传福音嘛，我们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嘛，我们劝这些新娘或者是这些慕道的朋友，或者甚至是不是慕道的朋友，让他们能够跟耶稣是化敌为友的。那我们跟上帝讲什么？其实旧约新约也讲了很多哎，我们也会看到，新郎的朋友 刚才司徒约翰讲新郎朋友没什么，就是很高兴看到新郎。可是在我们牧会的生活里面，或每个传道人，甚至每个基督徒，旧约新约都讲，我们也不断的要跟新郎讲，就是跟上帝讲，哦，拜托拜托，你要爱爱你的太太。我们等一下会提这些经文哈。我们先讲我们做新娘的朋友，就是我们对会友，我们对不信主的人，跟他讲耶稣怎么好，你要好好的信靠他，好好的爱他。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那么上帝向摩西显现了，上帝告诉摩西说，我记得我跟他们所立的约，我跟他们祖先所立的约，现在你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我会守这个约。然后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你就看到摩西亚伦就把以色列的长老招来了，然后把耶和华所说的话告诉他们。啊，有一位神他在照顾你，他爱你，他守约施慈爱，他永远不离开你，他所有的应许都会实现，这样讲。然后同时又行了那几个神迹，以色列人，出埃及记第四章讲，以色列人听见这些话，他们就对上帝对耶和华低头下拜。就是这是，我不知道这个算布道还是培灵还是奋心还是神学课程的课，就是你在对一群人，这群人跟上帝没有关系已经430年了，他们从他们的祖先从迦南地到埃及，然后后来出来是因为要躲避饥荒，后来是因为被人家当作奴隶不放他们走，他们很辛苦，他们觉得命苦。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是对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讲，我觉得都可以啊。非基督徒他们不认识这位上帝，他们远离这位上帝很久了，他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诚实的说，所有的非基督徒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全能爱他们的上帝，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爱，我们需要跟他们讲。对基督徒来讲，或者我们通常会讲远离上帝的基督徒，远离教会很久的基督徒，神仍然眷顾你。我不知道摩西在跟这些百姓讲的时候，这些百姓对上帝还有多少的信心，认识多少我不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在一般讲的，哦，摩西的母亲把关于神的事都跟他讲了，不过圣经里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他们知道多少关于神，关于神跟他们列祖立约的事情，关于神给他们的恩典和慈爱。说起来跟他们列祖的恩典和慈爱也没有很多啊。他们列祖从亚伯拉罕算起嘛，在迦南那个地方，斯蒂凡说连寸土立足之地都神都没有给他，如果他们真的听了创世纪里面那些列祖的事情，他们也会很稀奇，这个神有什么好，给了我们列祖应许，给一个儿子都等25年。各位，你们结婚不会25年才生嘛，对不对？你们来华盛念书不会25年才毕业嘛？那25年才给一个儿子，我不知道。然后神跟然后摩西跟他们讲，神怎么好怎么好，哎，他们都听进去了，可能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们低头敬拜。我们今天跟基督徒非基督徒也需要讲这样的话，包括对我们自己，神是爱我们的啊！你凭着你的感觉看环境，你不觉得神爱你，你会跟别人一样觉得神是约伯的神，很凶的，很不可理喻的等等不过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相信圣灵的工作，相信耶稣的救恩，我们跟他们传述有位神是爱你的，这位神是爱你的，你要跟他永结同心，他爱你。好，以色列人接受了这个信息，不过接受了没有多久，就跟我们传福音一样，很快就破碎了嘛。很快他们发现，当法老 听到以色列的上帝要他们走的时候，法老对他们更凶更狠，于是他们就不信了。而这跟我们平常信耶稣的过程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怎么信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弟兄姐妹怎么信的，反正就是他有一些艰难嘛，然后我们跟他传福音关心他，哦，他也受洗了信了主了，然后信主没有多久，哎呦，他小孩生病了，然后听到我们向来跟他们讲神是听祷告的医治的，就听祷告医治，结果小孩死掉了，他就不信了，跟以色列一样，我们碰到困难我们就不信了嘛。啊，感谢主啊，虽然他们不信，神还是最后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也过了红海，也来西乃山底下立约。摩西一直不断地讲，我不予重复了，从在埃及开始到旷野，在西乃山立约以后，不断地跟以色列人讲，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断跟上帝的新娘讲，这个上帝非常好，你要专心地爱他。摩西一直在这样讲，后来在申命记第十章十一节，摩西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你对这些百姓说，以色列啊，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他的道，爱他，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但耶和华但喜悦你们的列祖，只喜悦你们。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跟新娘子不断讲，即使老夫老妻了，八十岁的老会友了，长老了，牧师了，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讲，哦，耶和华只爱你，单单的拣选你，单单的爱你。那么所以耶和华对你也有个要求，你要爱他，新娘子啊，虽然是老太太了，你要爱你的老公啊。摩西当然也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要看会友怎么样，老师也不必看学生怎么样，老师看看自己就知道自己什么德行了嘛。当然包括我自己了，院长也是嘛，哈，不必说老师不爱主，我们自己，哎，周老师对不起哈。摩西一直都知道，这群百姓或者这个新娘子，淫荡成性。拜偶像成性，一直到后来的以西结先知都是这样讲，用妓女来形容，比妓女还要坏的来形容上帝的这个新娘子，就是我们。生命记快要结束的时候，三十章，摩西也在跟这新娘子讲，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你要拣选生命，也就是拣选生命，就是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好，我们也很感谢主，后来约书亚也是这样，所有神的儿女，自己是神的新娘，但是也是新娘的朋友，就劝新娘子，劝每个神的儿女，当然我们在说也包括非基督徒，你要回到上帝那里，你要接受他的爱，你要专心的爱他。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个基督徒曾经讨论过，那基督徒呢，他有个女朋友，他们非常相爱，然后他就说，我要全心的爱上帝。他说，康昌，你觉得办得到吗？因为我没有女朋友，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实在太爱我女朋友了，如果说我只能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的上帝，我办不到的。那当然，你把这再扩大一下，你的儿女啊、财富啊、你的报告啊、你的学术论文啊，你很可能把这些爱得过于爱上帝了。然后我们总是都有很多恐惧，就是爱没有办法避免的，包括圣经里讲的，包括我们生活经验里面的，爱一定是排他的。这个人多给了，那个人就少给了，尤其是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我们不允许第三者，上帝也是这样要求的，所以神在指我们被盗的时候，通常都用我们是荡妇不忠于丈夫的妻子来描述。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丈夫，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而我们在 爱这位上帝，在爱这位耶稣基督，也承认这位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时候，这个爱却是我们鼓励大家而且很欢喜快乐的跟人一起分享。我不知道怎么去举例子，因为人间没有这种例子。我很难想象一个老公有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然后这三四五六七八还有老大一起在那里讲，哎呀，我们的老公是多么的好，妹子啊，你要爱他，他对你多好啊，我也很爱他，我们一起多爱他吧。好像在人间不可能有这种事，但我们基督徒对上帝是这样，而且这是丰富的。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讲神多么美好的时候，我们丝毫没有嫉妒，没有担心，主啊，如果你爱他或者他爱你多一点，爱我就会少一点，不会的。十字架道路很奇妙，我们单单的爱主，我们舍弃一切爱主，但是我们得到的却非常的丰富，我们得到了一切。你在诗篇里就可以看到大卫还有其他诗人常常有这样的建议，哎呦，你们要好好爱主哦，你们要领受主的爱。我再一次说，你没有听到老大跟小三说你要好好爱老公哦，我们大家一起都来爱我们老公吧，虽然他对我们不忠实，呵呵，不会的。可是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这很奇怪的事，很特别很奇妙的事，我们这位无限的神，当我们爱他的时候，我们非常欢喜，而且我们希望每个人都领受到他的爱，而且每个人都爱他，这里面没有嫉妒，没有冲突，只有更多的丰富。新娘的朋友也是新娘，也很快乐。诗篇里面充满这种劝人要爱上帝，要领受上帝的爱，劝新娘子要爱新郎的经文，诗篇三四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这可以对基督徒，也可以对非基督徒讲，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有福了。耶和华的名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诗篇四十五篇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这听说是劝所罗门的埃及的妃嫔的话。今天你也很可以劝一个新娘子，你专心爱你的老公，不要去想你的父家。如果我们把这灵异点用在我们生活中，就是你专心的信靠上帝，不要再回想你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日子了。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好叫他们仰望，好叫他们喜悦，好叫他们爱慕，好叫他们专心的爱他们的新郎。世世代代如此，新约也是这样。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讲，我们传扬他，我们对新娘子传扬新郎有多好，因为很多时候新娘子会觉得新郎对她不好，就如同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觉得，我们的会友也常常觉得神给我的安排，神给我的带领并不好，我们很愤怒。我们每次看到约伯式的小说，我们就非常的有共鸣，都是很不要脸，我们哪有约伯那么圣洁呢？但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委屈啊，好可怜哦，然后上帝好坏哦。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你不断地对着已经结婚的这一对夫妻，新郎和新娘跟新娘子讲，劝诫他，教导他，让他更能够把自己献给他的新郎。你一定要爱他，那是幸福，那是快乐。保罗说我为此劳苦，保罗说哦，因为你的新郎实在太好了。哥罗西书也讲，神一切的美好都藏在基督里面。那么因此我们要做新娘的朋友，我们要不断地劝新娘子，劝每一个基督徒，劝每一个长老弟兄姐妹牧师神学家，我们劝我们自己，我们劝不信主的人，我们劝和尚道士，你要去信靠这位神，要全心的爱他，领受他的爱。你自己要不断的领受上帝的爱，这是我觉得我做牧师做老师最大的危险。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的， 我不要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了。我觉得最大的危险是我天天在讲神的美好，天天在跟别人讲神的美好，我心里一点都不信。我心里信的有别的，牧师做久了希望有更多的名声地位，希望有更多的被人称赞，希望有更多这些东西，然后跟人家讲你要专心爱主哦，你不要背弃了上帝。其实是自己，保罗说我自己会被弃绝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属灵的不属灵的，刚刚信主的，信主很久的，我们是神学生，或者我们是平信徒，我们年纪大年纪小，当我们在劝新娘、劝教会、劝弟兄姐妹，当然也劝我们自己要好好爱上帝的时候，要多多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当然想到刚才的很多人，包括大卫，包括保罗，包括耶稣，包括旧约的先知，包括摩西，包括亚伯拉罕。我想到有一个很特别的是约拿丹。约拿丹，我不知道他的灵性，这种不应该比较的，反正我不知道他的灵性跟大卫比起来是更好还是比较差一点。我也不知道他的武功比大卫好还是差一点。大卫很会打仗嘛，大卫一个人用个石头就把哥利亚打败了，但是约拿丹也一个人曾经把敌人整个的溃打败了。就是约拿丹应该也是很优秀的。那圣经没有多讲约拿丹的事，讲的几件事情，或者尤其他跟大卫的感情，就让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在神的带领中，有些人真是那么美好，可是他注定就是悲剧性的角色。我们基督徒没有悲剧的，我们基督徒都是喜剧，但是从人来看是悲剧的角色。他最爱的两个人是最大仇敌，他最爱的是他父亲，他最爱的是他的大卫，可这两个人是仇敌，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做和事佬。各位，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常常就是婆媳嘛，你的老妈和你的老婆，当然有的时候是你的小三了，我这边应该不会了。神让他的儿女常常在世上我们走投无路，我们都很知道大卫的走投无路，他不能反击扫罗，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能劝扫罗，他不能明智说我实在是很忠心于你等等，因为扫罗不听。他不能用他的奋不顾身来表达他对扫罗的忠心，因为他奋不顾身越多越有成就，战功越大，扫罗就越嫉妒。很多人觉得圣经，觉得基督教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你看圣经里非常食人间烟火。我们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主是答案，但是我们也承认包括圣经讲的主是答案，你可能走投无路，你没有地方可以去。他也不能辞职，他是扫罗的人，皇帝不让你走你不能走，他不能劝，他不能反，他有很多理由反，他不能反。他有最好的人帮他关说，王子公主帮他关说都没有用，因为皇帝不听，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最后只有逃亡。啊，大卫好可怜好惨，而且他逃亡的地方只要帮他，那个地方的人就被杀掉，他没有地方可以去，最后他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你觉得大卫很苦啊，他在逃亡的时候就写了那么多的诗，可能写了那么多的诗表达他的 无助，他像旷野的鹈鹕，荒场的枭鸟，他像屋顶上的麻雀，他很孤单，他求上帝帮助。文学上、感情上、历史上都真的是，神学上他很悲惨。你们想到约拿丹恐怕更悲惨，我都不知道约拿丹后来是不是有没有酗酒的毛病，我都不知道约拿丹最后的祷告是不是让我死吧，可能也是， 他是死在他父亲之前，应该是保护他父亲而死。我也不知道扫罗是因为不放心约拿单还是怎么样，他没有做一件叫约拿单没有办法做的事，就是去追捕大卫。以大卫的狡猾和力量，可能没有人能做得到他，除了约拿单。人间不管我们多么信靠上帝，我们的困难并不会减少。事实上你越信可能有越多的艰难。我们的主充满慈爱，你要跟你的新娘子讲，你要跟你自己讲，神是慈爱的。撒母耳记上23:15记载约拿单跟大卫的最后一次见面。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惶惶如丧家之犬。约拿单去找他，约拿单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啊，这个小说里戏剧里面都我都没有看过，各位可以在你们的主日学里演这话剧。他往树林里见大卫，他去见大卫，圣经上说他去见大卫，使大卫依靠神得以坚固。他自己都很痛苦，我的父亲这样疯狂，我的父亲这样错误，但我又爱我的父亲，我又没有办法劝我的父亲。就在前几章就讲到约拿单为了劝他的父亲，他父亲要把他钉死，而他父亲用最难听的话骂他和他妈妈，你这顽梗悖逆妇人所生的儿子。对，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都会碰到的事情，而圣经把这些讲出来了，历史有写，诗篇里也很多这些。但是我们能够对新娘子说的，我们自己也是新娘子，我们能说的，你要艰辛仰赖耶和华，你要爱他。好，我们是新娘的朋友，我们又是新郎的朋友，这个可以比较快一点讲完。本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跟新娘讲你要好好的爱你的新郎，我们跟教会，我们跟基督徒，我们跟我们自己讲，你要爱上帝，你要信靠，你要领受他的爱。那我们是新郎的朋友，我们跟新郎讲什么呢？亚伯拉罕、摩西、撒母耳、耶利米、保罗，我想这是最有代表的几个人，他们可以说都不断的在提醒新郎，你可要爱新娘子。当我们提醒新娘要爱新郎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理由，就是因为新郎美好，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啊，我们可以脸不红气不喘，虽然有点心虚的说上帝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美好。但我们怎么跟上帝讲？你要爱你的新娘子。哎呦，她真是圣洁、善良、美丽无比。没有，圣经里面把我们说成是荡妇、妓女、丑陋无比，甚至以西结束后，我们又老又丑，又淫又荡。我们能跟上帝讲什么？我们是好。我们跟对新娘讲新郎好的理由一样，因为你是一个好的新郎，你曾经应许，你的公正、你的慈爱、你的圣洁、善良不会打折扣。所以你在旧约就看到新郎的朋友对新郎的劝告，创世纪18是第一次吧。亚伯拉罕为索多玛里面的恶人和义人，义人应该就是罗德了，求你能不能够为这城里的50义人，到最后是10义人、5义人，甚至那个城里连一个都没有的时候，饶恕其中的人吗？将恶人与义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行的。那段是新郎的朋友对新郎的严厉的抗议。愿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 向上帝祷告，不是因为我们配，不是因为代祷者有能力有资格，也不是被代祷的对象是好的，而是因为我们所祷告的对象上帝他应许，他有不改变的爱。在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十九节，摩西也做这个事。摩西在耶和华多次愤怒的时候，多次讲，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如同你从他们出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摩西是一直求上帝赦免你继续爱他们。撒母耳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他为扫罗祷告，他为百姓祷告，他为他们的罪恶求上帝的宽容赦免，再给机会，上帝你不要休了你的妻子。撒母耳记上十二章二十三节，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耶利米也是，耶利米求上帝赦免恩待宽大他的新娘子，耶利米就更明显的把以色列说成是上帝的新娘，上帝淫荡的新娘了，以至于耶和华都说你不要求了。耶利米书七章十六节，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于你。各位，今天在教会里大概没有说我们可以停止为人祷告吧，起码我们的近前不会这样说，可是新约旧约的确都这样讲。耶和华说你停止，不要再祷告。约翰一书也有说，有这种罪，我不说当为这样的人祷告。也许也有这样的时候，我不敢说，但是我们是新郎的朋友，好像我们就继续，不因为新娘子的可爱，不因为我们配得上帝的赦免救恩和慈爱，单单因为上帝的应许和拣选，我们就继续的向神求神恩待他的教会，恩待他的新娘子。好，我们把别人带到主这里，说主很好，你要能够讲，你要能继续讲，你必须认识神。在神学里我们做的应该就是这个工作，我们认识了神，认识了神的救恩，当然我们也认识神的罪恶，人的罪恶，但是我们在认识神的里面，我们越来越知道神的美好，不仅是 intellectual 的，我们的 emotion， 圣灵帮助我们借着神的话，让我们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眼前，知道他的美好，而且我们对他的爱不会渐渐的冷淡，而能够越来越多，以至于我们能跟别人讲的时候，不至于慢慢冷淡，或者慢慢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讲过一万遍的推销员，我跟今天跟你来买，请你来买这 LG 的洗衣机，它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好处？我请你来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很恐怖，信耶稣很平安，等等等等。我们就在那里重复一些我们会重复的话而已，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们需要不断的更新，不要离弃了主，不要忘记了主，而且要更丰富，这样我们跟别人讲才是真实的。同时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你也务必要越来越认识神的丰富和美好，你跟他的祷告才是真实和恳切的。这个我就想到摩西，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摩西非常灰心，因为以色列人跟上帝才刚刚结婚，蜜月后十天而已，就四十天，摩西在山上四十天，蜜月刚好一个月三十天，这随便算一算，他就开始有外遇了，就拜金牛犊了，这太快了嘛，变心变得太快了。好，摩西祷告，耶和华赦免了，耶和华愿意再带他们去，耶和华没有，就是耶和华听了，耶和华这个新郎听了朋友的劝，好，我不休了。 不过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了，我派一个使者去。摩西的回答实在非常棒。摩西说了，如果你不去，我们就不去了。各位，你们有没有夫妻一起出去到哪里玩？巴厘岛啊，或泰国或什么，或者我们去度蜜月，你有没有一种很可怕的想法？我去玩最好就是老婆不要跟我一起去，这是最可怕的。如果我们不相爱就会这样，再好的景点跟你一起去人真烦死了，你不想去。各位，你跟上帝走这一段天路，将来到天上，你会不会觉得天堂很好？神要给我们的名利富贵很好，这一定都有的。神要给我们喜乐平安很好，但主不要去了，主实在很烦。在应该很多人讲过，中世纪很多的灵修学家讲过，天堂如果没有上帝，我就不去天堂；上帝如果在地狱里，地狱就是我的天堂。我们如果相爱，应该还懂得这件事情。你真的哪个地方好玩，哪个东西好吃，重点不在那个地方，是跟你一起吃一起玩的人。如果我们已经不懂这个了，那就麻烦了。摩西说，你不带我们去，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就不要去了。然后耶和华说好。耶和华本来说不要去，免得一直惹我发脾气嘛，这新娘一直惹我发脾气，结果到最后不可挽回的就休了他，就一下把他消灭怎么办？摩西还是说你要去。摩西需要自己知道上帝多么美好，上帝的话多么美好。出埃及记33:13，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他早就认识上帝了，我们早就知道上帝的爱了，我们小时候就知道，我们信耶稣就知道，我们蒙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进神学院的时候就知道，你还知道吗？那个认识和知道需要更新吗？一定需要更新，就跟我们夫妻带一样。请你把你的道指示我。有小朋友说，老师，钢琴老师，暑假你弹了什么？我把巴哈弹完了。小姐，你可以不弹巴哈了，你不会把巴哈弹完的。圣经我已经看完了。少爷，你可以不看圣经了，你不会把圣经看完的。我已经认识上帝了。你可以认识上帝了，那会叫你更想认识他。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觉得摩西讲的是一样的意思，显出你的荣耀，让我看到你的荣耀，就是认识你的美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让我们是喜悦新郎的心腹，让我们是喜悦你的爱，被你爱，也喜欢爱你，喜欢服侍你，也被你服侍的新娘。求主恩待我们，也做你的朋友，也做教会的朋友，让我们都归向你，奉耶稣的名祷告。